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美国将持续劝告朝鲜放弃核武器及导弹项目。随着美朝关系紧张升级，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随之增长。
在加州山火肆虐期间被疏散的居民目前已被允许回家探望，消防队员表示已经控制了野火的蔓延。
欧盟将派最高级别的外交官赴华盛顿，说服美国总统川普保留他威胁要废除的伊朗核协议。中国时间10月1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白宫方面。川普总统即将在11月份出访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在内的亚太国家。川普总统周一表示，十分期待这次的亚太之行。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白宫发出了这个消息，说川普总统将在11月3号到14号呢来造访亚太地区。那么白宫方面是表示说呢，此行的主要目的呢是要由这个美国长期的盟友来展现美国的承诺，并且确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角色。那么这次呢，他将会造访就是刚才说的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还有菲律宾。那么今天呢，川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当中会见了媒体，那么他向媒体表示他非常期待这次的亚太之行。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们会去韩国、中国、日本、越南去那个峰会，那里有个大型经济峰会，我也会去菲律宾。我们受到了邀请，我们被邀请去菲律宾，所以我可能会去菲律宾。我期待去所有这些国家，目前我们还没有制定具体计划。
是，那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他的行程呢，他将在3号先前往夏威夷视察美军的太平洋指挥部，并且造访珍珠港还有亚利桑那州的这个亚利桑那州号纪念碑。那么在11月5号呢，他将前往日本，将跟安倍晋三首相进行双边对谈，并且要会见当年曾经被朝鲜抓走的日本人质。那么在日本的时候，他除了来会谈关于这个朝鲜的核问题之外呢，也这个美日之间的经贸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说，日本原本是非常寄望于奥巴马政府通过的 TPP 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来进一步加深美国跟日本的经贸关系。不过呢，川普总统已经多次的说要撕毁这个协议了，所以现在呢，日本希望能够再重新谈一个加深美日之间的关系。那么呢，今天日本的副首相麻生太郎其实人现在就在白宫当中，跟许多的日本的经贸官员一起来跟美国副总统彭斯来对谈，谈如何来加强美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彭斯呢，副总统则是表示说呢，这个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实在太大了，希望能够补平这方面的逆差。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正在11月7号访问韩国，那么除了将在当地来会见文在寅总统之外呢，他还跟在这个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说，那么也来呼吁国际社会一起来对朝鲜施加最大程度的压力。那么此外，他也可能访问朝鲜跟韩国交界的38度线。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说，朝鲜官员说呢，因为美国的外交努力失败了，所以他们已经测试了到目前为止最强的这个核弹的试验。那么对此呢，今天有记者在玫瑰园当中就问川普总统说，对这样子的挑衅行为有什么样子的回应？川普总统说，目前他还没有听说有什么挑衅的行为，不过他呢会来关注。那么呢，在韩国之行之后呢，隔天也就是8号，川普总统将前往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那么这一次从白宫发出来的讯息是说呢，这次与中国的会谈主要会局限在商务方面还有文化方面。那 通常美国总统会谈到的人权议题，这次白宫则是没有提到。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将前往越南的岘港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并且在峰会上发表演说。他之后呢，将前往河内来会晤越南的国家主席陈大光。最后，川普总统将在12号抵达菲律宾的马尼拉，来庆祝东盟50周年，还有美国与东盟合作40周年的庆祝活动，并且将跟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举行双边的对谈。李森，
好的，感谢记者黄耀毅的连线报道。耀毅不要离开，稍后我们会继续关注白宫的最新消息。
川普总统上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可伊朗遵守了核协议。欧盟星期一表示将派欧盟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到华盛顿去说服川普保留伊核协议。在卢森堡举行的欧盟外长会议星期一也对川普的决定表示担忧。华盛顿必须决定下一步要如何行动。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星期五表示不会认定德黑兰遵守核协议，从而结束了几周来有关伊核协议的种种猜测。
我们不能也不会认定。
川普的决定有可能会导致取消前总统奥巴马的又一个主要政绩——伊朗核协议。该协议要求伊朗在十年内冻结核活动，但是没有解决伊朗核问题和其他一些问题。川普政府官员为总统的决定辩护：
我们必须让他们负责，他们不能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继续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不能继续测试弹道导弹，这将导致一个核伊朗。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川普的动议表示赞赏，核协议的签署国则表示不安。
我们在欧洲、德国、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都支持与伊朗签署的协议，我们希望保留协议。
人们担心的不仅是伊朗。
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首次表明可以通过谈判防止战争，尤其是防止一个国家用核武器武装自己。摧毁这一协议意味着世界其他国家再也不会依赖这些条约，这个危险远超过伊朗。
伊朗现在不是说德国灭亡，而是说美国灭亡。
美国政府说，川普总统充分意识到平壤正密切关注美国有关伊核协议的决定。
总统的决定向朝鲜发出了完美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不会进行糟糕的交易。如果达成了协议，我们就会要你负责，我们不会因为达成了协议就装作没看见。
现在美国国会可以介入了。虽然许多民主党人批评总统的行动，但一些知名共和党人认为这为修改有缺陷的伊朗核协议提供了机会。
根据协议，伊朗获得了我所说的发展核武器的耐心通路，所以我们应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是我希望国会能够做到的，希望总统能够和盟国更全面的协商，因为这是一个多边而不是一个双边的协议。
伊朗总统鲁哈尼对川普的决定作出回应，承诺伊朗将继续遵守核协议，但是说伊朗将继续研发导弹和其他武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好，再回到白宫方面，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多次在公开场合或者是政策上有摩擦，针锋相对。不过呢，川普总统周一表示他与国会的关系非常的良好。继续请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为我们介绍。耀毅。
是的，林森，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多次跟自己同党的议员呢发生了摩擦，包括他在竞选的时候呢，这个说这个啊，卢比奥参议员是小马可。那么之后，最近我们看到上个星期是他跟这个啊库克参议员呢叫他也是叫他小库克、小鲍勃。那么呢，在这个啊麦凯恩参议员在这个健保法案上啊投下反对票之后呢，他也表示对麦凯恩参议员十分的失望。那么甚至呢，他也对这个啊共和党的这个啊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发过脾气啊。那在那个医保的推翻奥巴马医保的这个方案没有通过的之后呢，他在推特上也是说了，他说这个麦康奈尔说要推翻奥巴马医保，说要推翻并且取代奥巴马医保，说了七年，到最后他还是失败了。所以说看起来他对麦康奈尔也是非常的不满意。不过呢，川普总统今天中午他就邀请了麦康奈尔到白宫跟他共进午餐。那么吃完之后呢，非常出人意外的啊，他跟川普总统 统跟麦康奈尔两位一起到白宫的玫瑰园当中跟记者见面。那么在当中呢，他表示说他跟这个麦康奈尔有很多的谈话，并且呢将在许多的议题上，包括现在他所关注的税改方案、减税方案，还有未来会继续来对这个奥巴马的医保下手。那么对于他现在与国会议员的关系呢，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我的关系非常的好，很棒。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我和参议院的人关系非常好，和国会的人、众议院的人关系非常好，我和政客关系非常好。你看报纸，你会觉得我好像在一个岛上，他们在另一个岛上，但并不是这样。
是的，那么今天呢，在白宫玫瑰园里面，有记者也问到，就是说，之前川普总统的这个高级顾问，这个白宫的首席策略师，这个史蒂夫·班农他已经离开白宫了。那之前也是据传跟川普总统有所不和，离开白宫之后呢，他现在在推动一个新的活动，也就是说，在下一次的国会大选里面，要来取代推翻某一些他认为不适任的共和党议员。事实上，他说是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除了克鲁兹议员之外。那么对此呢，川普总统则是表示说，他跟班农的关系还是很好。那么呢，班农现在的做法呢，是他在做他自己认为是对的事情。不过呢，有一些的共和党议员，川普总统认为人也还不错的，他也会去说服这个班农说不要把他们这些人给赶下台或者取代掉。所以他认为说的这个是班农的推广这个活动呢，他将可以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而不会对共和党下一次的国会大选造成太多的伤害。林森。
好的，谢谢亚裔，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说，在应对朝鲜核威胁一事上，美国总统川普支持国务院主导的外交努力。不过朝鲜外长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现在不是和美国进行外交沟通的时候。朝鲜发表声明正值美国和韩国展开新一轮的联合军事演习之际。另外，俄罗斯曾经提议让朝鲜和韩国官员在俄罗斯举行直接对话，朝鲜高级别官员对此也予以拒绝。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我们注意到韩国海军表示，从这个星期开始，韩国与美国将在朝鲜半岛海域进行为期五天的军事演习，40多艘海军的舰艇和两国的空军都将参加这次演习。那么朝鲜官员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声明，是否在传达什么样的讯息呢？
朝鲜的鹰派言论呢，目前似乎占了上风。我们知道朝鲜的官方媒体呢表示，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演习是一种鲁莽的战争行为，只会把朝鲜的紧张局势推向引爆点。而根据以往的经验呢，每当韩国和美国来举行军事演习的时候，平壤倾向于采取挑衅的行为。而当平壤以及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对峙不断的升级，双方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也随着增高，外交努力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呢似乎越来越低。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对于外交途径解决朝鲜核威胁的前景持有的悲观态度，可能只是一种谈判战术。
我认为我可能会和别人有些许不同的态度和方式，我觉得或许在那个问题上我的感觉更强烈强硬，
但这种态度也可能会导致双方最终兵戎相见。
不只是川普本人，本届政府在系统性的为外交努力失败时做准备，这个时间不会太远。根据现在情况，我判断大概是明年。
近期一份民调显示，尽管大多数美国民众仍然反对使用武力，但在川普总统的共和党支持者中，支持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清除朝鲜核武器或弹道导弹基地的呼声见长。尽管发动这种遏制朝鲜对美国发起攻击的打击或许是正当使用武力，但很难证明。然而任何先发制人的军事选项，包括可能通过网络攻击破坏朝鲜导弹测试，或者对金正恩以及平壤领导层进行斩首行动，都会让驻扎有28000名美军士兵的韩国面临遭遇致命报复的风险，而且或将使整个地区陷入核战争。 我认为在道德、外交、战略、政治的角度上说，这都会是场大灾难，不仅是对朝鲜半岛地区和该地区的人民，对美国也是如此。 朝鲜表示，川普政府展现出的敌对意图以及美韩本周进行的强化的联合军演，进一步证明朝鲜需要核威慑力量是正当的。朝鲜预计将在不久之后试射另一枚远程导弹。美朝双方都没有采取行动缓和紧张，两方在一场看上去将是致命的边缘政策的对决中僵持不下。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是积极的和这个地区的盟友来进行外交斡旋的努力。这个星期，美国国务院的副国务卿沙利文访问了日本、韩国，除了和美国、日本、韩国单独进行的双边会谈，这个星期三呢，他也将参加美日韩的三边副外长级的会议，和这个地区的盟国呢来密切的协调如何和平的解决朝鲜的核威胁。平章，
好的，谢谢荣向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
在加州山火肆虐期间被疏散的居民目前已经被允许回家探望，消防队员表示已经控制了野火蔓延。中共十九大就要召开，在西方媒体眼里，十九大的主要看点是什么？它对中共未来以及中国百姓产生何种影响？美国所有在十月三日到十日期间提交的多元化移民签证，即俗称的绿卡抽签项目，申请资料由于技术故障而丢失。
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将于下月初前往亚洲五国访问，他希望此行能加大对朝鲜的压力，同时促进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经济利益。欧盟星期一表示，将派欧盟最高级别的外交官去华盛顿说服川普保留伊核协议。随着朝鲜与美国就核武器僵局引发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双方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也随之增长，而和平解决半岛危机的希望仍然渺茫。
再来关注加州的火灾，美国加州史上最严重的山林大火在肆虐一个星期之后得到了部分控制，一些被强制疏散的居民已经被允许返回家园，但是他们面临的难题可能还在后面。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介绍。莫宇。
是林森。那么我们知道加州北部有20多处的山火，现在呢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控制，尤其是几处大的山火，截止到星期天为止已经得到了40%到60%的控制。而且随着风力减弱，加上天气预报说本周四可能会出现降雨，这呢都对进一步控制火情乃至彻底扑灭大火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不过目前加州的官员还是保持谨慎乐观，他们说仍有几处地方的野火会死灰复燃。那么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加州森林和防火部门的发言人星期天告诉记者说，一些大火已经得到50%至60%的控制。强制撤离命令所涉及的居民人数已经从原来的100,000人下降到了75,000人。
当时风刮起来，大火就像海啸一样，像个大火球，风太猛，太大了。
我和我附近的这些朋友们已经在这里住了29年了，现在他们变得无家可归，他们谁都没有地方住。街道那边是我一个98岁的朋友，他和他92岁的妻子在那儿住了60年，现在连家也没有了。
Lived there for 60 years, and they're homeless.
加州各地的消防员们仍在和野火奋战。最新统计数据是40人丧生，其中至少16人是被烧死的。山火警戒线一侧绵延160平方公里，大火烧毁了5700座民房和商家。强劲干燥的圣安娜季风每年夏末秋初都从山上吹下来，给山火蔓延创造了方便条件。目前有超过9000人正在加州奋战控制野火。几天来，当地消防员和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参加了这一地区的灭火行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就如我们在新闻中所看到的，随着火势得到控制，包括纳帕和索诺玛等区域的强制撤离令已经解除，一些民众呢在星期天的时候被允许返回家园。那么卫生官员建议这些民众在去到那些被烧毁的房屋内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因为废墟里面会含有烧焦的塑料、油漆以及其他化学物质，移动任何被烧坏的大件物件都有可能会释放出有毒物质。那么圣罗莎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我呢也联系了当地红木区华人协会的会长王汤瑞仪，他呢也是从旧金山返回到了那里。他说那里大约有10%的建筑被烧毁了，大约是3000户。那么当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现在所有的现场 National Guard 也进来了，Police 各地的是。现在 roadblock 就是说都封了，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就是说你是 owner 在那儿也不能进去，因为他们现在要安全第一，第二是又怕有人趁火打劫，然后第三个就是说他们要看看还有没有人被烧死在里面，就是要 looking for body。 所以 health department 还有 Cal Fire 他们说会还要蛮长的一个时间你才能够再进现场。
那么圣罗莎呢也住着不少的华人，王汤瑞仪说据他了解，大约有50户华人的房子在此次大火中被烧毁，不过庆幸的是他们都有保险，但是呢对于包括华人在内的无家可归的人来说，他们还要面对的是一个在哪里居住的问题。那么来听听王汤瑞仪是怎么说的。
我们 Santa Rosa 本来就是那个 housing 就 short， 就是说短缺租房子哈。那现在这么一烧的话，很多人都已经住到旧金山的旅馆去了，因为这边没有地方。我们现在房钱很贵，哎呀，我看了也很心痛。你晓得湾区租钱就不便宜，我们 Santa Rosa 的平均嘛。3个卧室两个厕所的房子也都要差不多2500到3000块钱一个月，那现在都是3000以上了，你看不到2000多的了，都在抢这个房子租。
你说呢，有一些在饭店或商店打工的外国人，他们呢就迁到了别的州去避难了。他说市政府的官员表示会尽快帮助受灾的住户和商户重建家园，但他认为最快可能也需要好几个月才能把废墟处理完毕开始重建。他说要完全恢复城市以往的繁华可能还要花上5到10年的时间。不过他表示令人感到就非常感动的是啊，有许多华人也都自发组织起来献爱心。他说昨天就有一个南湾的团体驱车1.5小时送给他们协会全新的衣物和食品以及3000多美元的善款。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西方媒体如何看待中共十九大，又如何分析这次大会对中国执政党的未来以及中国十四亿百姓的影响？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海涛你好。
啊，平常你好。
嗯，海涛，根据西方媒体对于中共十九大的报道啊，你感觉他们对于这次大会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上？
我们看这两天的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解释性报道、分析性报道，还有《华盛顿邮报》，它专门关于中国有一栏叫《中国观察》。
嗯，
在这些就是报道当中呢，就可以看出，就是西方媒体呢，他们特别是美国的媒体，他们主要关注就是十九大之后中国方面的走向，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高层的领导层的这个走向。
嗯，
比方说王岐山，大家都知道王岐山和美国和也好和西方的关系都特别好，他们都非常关注王岐山的去向。王岐山在中国是第二号人物，由于这个这中国的富商顾文贵对王岐山有很多的负面爆料，
嗯，
所以大家都对王岐山的这个走向非常的关注。那么大家更关注的就是在十九大之后，在习近平已经连任了两期之后，那么二十大是不是还是习近平来主导？那么二十大如果还继续主导的话，那么中国在这个对外改革开放的方面，要是继续保持前进的，还是要是保持一种这个平稳，还是保持一种倒退？这都是西方非常关注的问题。一个就是人事，一个就是中国的政治路线，在中国的十九大甚至二十大之后将如何往前走。
嗯，好像还有一些媒体非常关注习近平的一些观点会不会变成思想写入党章，是吗？
因为最近呢，就是关于中国的媒体呢，就是关于习近平的这个思想也好，路线也好，会不会在十九大上成为党章，这个也是西方媒体，比方说南华早报啦，或者是英国的卫报啦，他们也都包括纽约时报等等，他们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这个如果是习近平的这个一些思想，比方说江泽民的思想写进了党章，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思想也写进了党章科学发展观，那么习近平的思想要不要写进这个党章，大家都在这个就是拭目以待。但是中共刚刚结束的十八届七中全会上有很多那个文字，那个他又发表一个公告，公告那个有些文字表述呢，就可以看出就是习近平的一些思想进入中国的新党章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疑虑的，就是说大家对这个猜测是可以就是认定的一种。
嗯，那么这样的一次大会对于中国十四亿的普通老百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么西方媒体对此作何分析呢？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在中国媒体他自己看来呢，就是说因为中共是执政党，他有八千万支党员，那么所有的中共所有的权力，中国所有的权力从各方面都在这个共产党的手里掌控的。那么共产党认为他认为呢，他这个开一个这么样的这个重要大会，势必影响到这个全国的各老百姓的这个各方方面面的生活。但是海外呢，特别是美国的报纸呢，或者美国的媒体呢，他把这个眼光他注重在这个，就是说这次大会对北京的老百姓有些什么实质上的生活上的影响。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对老百姓坐地铁不利了，对老百姓的一般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长安街两端的很多那个餐馆啊，或者是住家都是不许营业了，或者是怎么的菜刀实名制啦，等等等等，就是说给北京这么一个召开十九大这么一个地方的北京居民带来了相当很多的生活上的不利。这个是不光是十九大了，你看中国历来的这种重要的会议，比方说集团体的会议啦，在杭州召开的，还有最近在那厦门召开的这种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会议啦，特别是十年前那种2008年的奥运会啦，只要有这个认为是国际性的，而且就是大家都关注的这个重要会议召开的时候，肯定是要对这个就是所在地会议所在地的这个居民带来了相当这个很大的不利的影响吧。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谢谢。
好，我们再来关注经济方面。美国股市连续上扬，道琼斯工业指数逼近23000点。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在纽约的记者，请他介绍股市的最新的情况。方斌，
林森你好，纽约华尔街股市三大指数今天是再创新高，而道琼斯工业指数呢，距离历史性的23000点呢，仅一步之遥。刚刚收盘的纽约股市三大指数今天是全部上扬，道指呢涨了84点，以22956点作收；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升了4点，以2558点作收。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涨了18点，以6624点作收。那么据市场观察网报道，今年以来道指已经创下了48个历史新高，这是自2013年以来一年当中创下的最多次数新高的一年。如果道指登上23000点的高峰的话，那这将是过去一年里升达的第4个1000点。那么我们知道，今年1月25号，道指呢是从去年大选后11月22号的19000点升到了2000点，2万点。那么3月1号呢是升到了21000点，8月2号呢是攀上了22000点。那么现在距离23000点呢，仅差了不到50点。自从道指在1972年登上了1000点以来呢，没有哪一年里有过一年之内哪怕连升3个1000点的记录，最多呢只有2个1000点。那么据华尔街日报市场数据集团的消息，这是道指120年历史上在一年里数量最大的1000点。因为我们知道，指数越往高了升，它所代表的这个数量呢就越大。林森，
方斌啊，我们都知道，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股市可以说是接连上扬啊。那么，根据你所掌握的情况，主要是什么原因推动了股市这样的连续的上涨？
据这个市场观察网说呢，把这个市场连续上涨的原因呢，归因于川普贸易所带来的美国经济的复苏。他说呢，这让投资人呢再次考虑道指呢会创下新的里程碑，也就是历史性的23000点。那么据这个网站说呢，投资人相信川普呢会落实他推动华尔街金融市场的措施，比方说放松管制，比方说减少企业的税收，那么这些呢都将为风险资产的进一步攀升铺平道路。那么有趣的是，川普总统今天一大早在推特上发了一个帖子，试图把他当选总统视为股市连续大涨的原因。他说，从11月8号大选日以来，股市涨了25%，失业率是17年来的最低，企业呢正重返美国。那么确实的，从这个2016年大选日到上周四，这么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道指呢是累计上涨了28%，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涨了将近20%，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是上升了27.6%，反映小企业的罗素2000指数呢也涨了26%。在这段时间里面，道指30个个股只有3个出现亏损，27个全部上涨。比方说，波音涨了88%，麦当劳涨了58%，苹果公司涨了43%。标准指数当中呢，有12家公司呢是涨幅超过了75%，其中最高的是涨了175%。但是市场观察网也说，把股市连续上涨的原因完全归于总统呢也是不对的。因为比方说，美国的半导体制造商就是得益于游戏机、电脑学习、大数据和与互联网相关的市场的非常深度的这种扩张。那么此外呢，美国的联储会和其他中央银行的政策到现在为止呢，都是让这个利率啊接近于零，使得许多年来在整个市场、整个世界上，这个现金啊是都非常的充盈。这显然呢也是推动这个投资人进入股市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帮助了指数呢连续上扬。当然呢，这个网站也认为说，市场上扬、经济好转，总统总是功不可没，而反过来呢也是一样。不过专家认为，眼下这种连续上涨的局面不会永远持续下去的。林森。
好的，感谢记者方冰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被塔利班叛乱武装拘押5年之后，在战俘互换中得以获释的美国陆军中士鲍·伯格达尔，星期一对擅离职守致战友于危险境地的指控表示认罪。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一家军事法院听讯时， 博格达尔就针对自己在面对敌人时开小差和品行不端等指控表示认罪。第二项指控最高可判终身监禁。这名来自爱达荷州的军人曾经表示，他希望他的失踪会引起震惊，并引发人们关注他所在部队的问题。
被控去年在纽约和新泽西州放置两颗炸弹造成30人受伤的男子星期一被法院定罪。家住纽约市伊丽莎白的29岁的艾哈迈德·汉·拉希米面临终身监禁的最高的刑罚。他被控使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在公开的场所制造爆炸等多项罪名。法院经过两周的审判，判处拉希米有罪。
所有在10月3日到10日期间提交给美国的多元化移民签证，也就是俗称的绿卡抽签项目的申请输入，由于技术故障而丢失。在这期间递交申请的个人被要求重新申请。美国国务院网站的一则消息说，新的全面申请递交期将从2017年10月18日星期三的正午开始，直到11月22日星期三正午结束。通知还要求在10月3日到10日期间递交文件的申请者扔掉任何确认号码或者是旧的申请文件。目前还不清楚国务院是否能够个别通知申请者。
整修近两年的华盛顿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盛大仪式，庆祝博物馆重新开馆，稍后为您介绍。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整修了将近两年的华盛顿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盛大的仪式，庆祝博物馆重新开馆。我们来看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历经18个月的整修之后，这个星期六傍晚重新开馆。馆方举办了为期2天的点亮亚洲庆祝活动，现场备有亚洲各国美食、民俗音乐表演，还有许多适合亲子同乐的活动。博物馆今天从下午6点开放到凌晨，而在太阳下山之后，点亮亚洲的重头戏才要开始。我身后的博物馆外墙即将换上闪耀的新风貌，一起来看一看。
红色灯笼高挂，食物的香气飘荡在空中，亚洲音乐不绝于耳。史密森尼亚洲艺术博物馆将亚洲常见的夜市场景首次搬到华盛顿国家广场，拉开点亮亚洲庆典的序幕。
So the night market was chosen because it's got such a rich cultural history, and it provides.
主办夜市是因为夜市在亚洲文化里历史悠久，并且能为人们搭建桥梁，通过食物来体验不同文化，视觉、味觉、听觉和嗅觉等感官都能得到刺激，是全面了解亚洲文化的好机会。
It just gives us a really nice, well-rounded opportunity for people to learn about Asian culture.
亚洲艺术博物馆与华盛顿地区的亚洲餐馆合作，让民众得以品尝西藏、新疆、斯里兰卡等地的特色美食，以及台湾珍珠奶茶和雪花冰等甜品。每个品项的排队时间约需30分钟。现场还有亚洲美食烹调秀，教导民众如何做出色香味俱全的亚洲料理。
这和我以前去过的亚洲夜市非常相似，不过我觉得在亚洲排队队伍好像比较短一点。
我来自台湾，这个夜市就跟我们台湾的夜市一样，就很小很挤这样，可是就特别亲切。
点亮亚洲2天活动吸引近50000人参与，到了夜幕低垂之际，曾获东尼奖的59制作公司带来12分钟名为完美和谐的灯光秀，介绍博物馆捐赠者弗利尔与亚洲的联系、珍贵馆藏以及未来20年的展望。
我们想用有趣和创意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搜集好材料以后，花费大约6个月时间和动画部门一帧一帧的沟通与合作，有些部分比较传统，有些则很直接，然后我们以比较疯狂的手法刻画10到20年后的未来世界。
这是场不可思议的体验，我发了短信给我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秀开始了，9点15分还有一场，你们一定要来看。
在这里，游客可以制作莲花灯庆贺即将到来的泰国水灯节，以及制作中国灯笼、韩国文字拓印和伊斯兰绘画，还可以现场学习写书法。
我们也今天也会看到很多外国人对我们的文化也是非常着迷的啊，他们都搞不懂为什么这一支软的毛笔可以做出这么有力的这个线条来。
书法具有重要意义，我希望能通过写书法推广韩国文学，能够在大家面前现场挥毫，我感到很骄傲，让大家看到韩国文字这份人类文明的礼物。
全天候的现场演出展现了融合东西方特色的乐曲，呼应本次活动当亚洲遇上美国的主题，最后由曾获格莱美奖的丝路乐队画下完美句点。
要我选出我最喜欢的环节，就像要我选出我最爱的孩子一样，实在没办法，太多美好的事物了。
点亮亚洲庆典是亚洲艺术博物馆重新定位的一个步骤，未来计划通过更多活动吸引民众体验亚洲文化，进而走进博物馆欣赏珍贵馆藏，期许民众建立起自身与亚洲文化的新的链接。美国之音许湘云、莫宇、开硕华盛顿报道。
镀金匠能让穹顶、画框和家具闪闪发光。作为一个有着多年经验的镀金工匠，威廉·阿黛尔介绍了他的职业生涯。
镀金匠能帮任何东西镀金，我擅长让穹顶、家具和画框闪闪发光。
be a gilder, you have to learn to breathe through your ears.
想做镀金匠，必须先学会怎么用耳朵呼吸。金箔颗粒很容易飘起来，你呼吸颗粒就满天飞，所以你必须控制自己的呼吸，找到平衡点，让自己不被干扰。
And then you have to control the gold because it has a mind of its own. It's thin. It's 1/250,000.
再来，你要控制金箔，因为它很有个性。金箔颗粒非常细小，只有25万分之1英寸大，它会在你的手里融化。这些素材很难控制，会受到风、温度和湿度的波动，所以你要能控制金箔，让它乖乖听话，才能成为好的镀金匠。
I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master if you'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at this craft.I worked for the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from 1972 to 82, and it was there that I developed a sense of.
1972到1982年间，我在国家肖像画廊工作。我在那儿感受到这门技艺的重要。我学会了如何复制和修复古董画框。我也是画廊里唯一回答游客问题的人。有些问题的答案我不知道。身为一个工仆，我需要找到这些答案，所以我花了10年时间搜集资料，后来决定开一间自己的工作室，继续我的历史研究。
There's a subtle irony here that a frame that's most successful is not noticed.
有点矛盾的是，最成功的画框往往不被注意，它起到衬托的作用，就像话剧里的配角一样，它的光芒不该掩盖画作，除非你做的是镜子的外框，才能在上头尽情挥洒艺术天分，还能加些图像或符号，这些画框能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
Types of frames that are used to convey informationyears ago, I called the Buddhist Relief Agency.
几年前，我给佛教救济机构打了电话。当时我在寻找注重细节又能维持质量的艺术家。我找这样的人找了很久。过了几年，这两位来自柬埔寨的绅士出现了。他们住在马里兰州银泉市，开始为我工作。我发现他们拥有我要的技艺，因为他们是雕刻家。但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做过镀金，所以我训练他们怎么镀金，而他们拥有一定的技能和良好的心态。这位来自波兰的女士专门制作镶嵌画作的胶纸板，这些就是胶纸板，中间是空的，视线可以直接穿透，在画框和画作间起到衔接的作用。他不止技术纯熟，还有深厚的美学素养以及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在欧洲，这又叫镶嵌技术，这完善了他的技艺。他过去就职的法国公司停业了，我们聘请了他。
I just think it's sort of public indifference to frames.
社会大众对画框的兴趣不大，这很重要。而且现在很少人能靠手工镀金为生，不是每天都有东西让他们镀，这是很专业的领域。
Street aren't requesting gilded objects every day. This is a kind of a specialized field.
大众的口味也变了，年轻人不再对这项技艺或是保存古物感兴趣。
Necessarily conserving antiques. Most people don't value the frame very much.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看重画框的价值，他们只注意画作。当然，他们应该注意画作，但画框对画作来说是很重要的。
The artwork. You can really elevate a $20 poster.
好的画框能提升20元海报的质感，同样的，错误的画框也会降低一幅美丽画像的价值。
with the wrong one.
When I got back from the American Academy in Rome, I formed the Institute for Frame Studies.
我从罗马美国学院进修回来后，创建了画框研究协会，这是一个非盈利的公共资料库。在过去25年间，我一直收集资料。现在，我们就要将这些资料放到威廉与玛丽学院的网站上。人们输入艺术家的名字，就能查到他们使用的画框类型。这只是个开始，但这是我们跨出的一大步。我们还会将一系列画框提供学术研究使用，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可以在这里研究画框的起源和历史。我们也希望以此为基础制定学术研究计划，让人们在利用资源的同时也能为后人做出贡献。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world for people who.
对我们这些老师傅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尽管人工智慧的成长速度飞快，我的创造力让这份工作能继续下去。我们制作出世上独一无二、发扬历史轨迹和美学的作品，这些作品最终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
And they become testaments to our time.
中国2011年发射升空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失控，正急速地坠向地球。专家预计将于今年10月到明年4月着陆。中国官方已经在去年向联合国确认天宫一号的失控。天宫一号作为实验基地已经服役了4年多，是最初预期寿命的2倍。它将由日前发射的天宫二号代替。天宫一号重入大气层后，未稍事销毁的部分不太可能击中有人居住的地区。业内普遍认为，天宫一号被视为是可将中国转化成太空超级大国的科技工程。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刘洋曾经进入天宫一号，执行了载人和无人太空任务。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家乔纳森·麦克道尔是最早预计这一失控的科学家之一。他在 Skype 采访中表示，导致这个事件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方面的一个操作的错误。
他的任务完成得非常的成功，有好几个中国的宇航员组完成任务，然后他就退休了。中国本可以安全地处理他，但是他们想，万一天宫二号发射以后不工作呢？还是留着天宫一号继续工作？结果证明是个错误，因为几个月以后，天宫一号由于电池能源障碍故障不工作了，这就是导致这次事件的原因。它现在正在以1800英里每小时的速度地球附近下降，像一个石头一样。
尽管如此，麦克道尔表示，碎片到达地面的速度会减慢到几百英里每小时，并且只有1/1000甚至1/1000的概率太空碎片可以落到人口居住的区域，所以这不是很大的问题。联合国对于太空安全的协议在近几十年不断完善，但是并非是一个强制的条约。随着人类对太空的逐渐的探索，国际上对于太空安全的法律也会随之强化。
美国童子军本星期宣布，从2018年开始接受女生，这标志着该组织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美国女童军批评这一决定，因为他们将不得不与童子军争夺成员。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在伊利诺伊州的报道。
马特·斯克里青少年时参加了童子军，一步步晋级，从星级生活级到最高级别鹰级。要获得鹰级，需完成环保和其他服务项目，表现出领导才干和童子军精神。
目前只有4%的童子军获得鹰级，这是很高的荣誉，很多人很看重这个成就。
目前童子军中像斯克里那样晋升到鹰级的有240多万人，不过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精英群体就会有女孩子出现了。
我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进步。
斯克里居住在伊利诺伊州的渥太华，美国童子军创始人博伊斯的家乡。斯克里说，广泛接受女孩加入童子军对他而言并不奇怪，因为已有女生参与探险者和资深童军等项目。
很久以来，一直有14岁以上的年轻女孩参加童军活动。
斯克里说，有些人反对童子军接纳女生，这也并不奇怪。他以前就听到过反对的声音。
我回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女性首次被允许成为童军领袖。我当时是个孩子，记得有人说我们的项目会走下坡路，可我们的项目反而变得更好了。我认为一个项目必须不断变化。
我丝毫不感到悲伤。
莫里佩罗现任渥太华童子军历史和传承博物馆的行政馆长。她在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批志愿担任童军领袖的女生之一。
我知道这个地区的第一位女性童子军领袖，有些男生找她的麻烦，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问题。
虽然她不确定1929年去世的博伊斯是否欢迎她所创立的组织的变化，但她指出，博伊斯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时期。不管其成员的性别如何，童军的原则和精神没有变。
我当童军领袖的时候总是说，如果我能让一个孩子按照童子军的誓言和法律生活，我想他们就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我仍然相信，如果你让女孩也做到这一点，他们也会成为最好的人。
马特·斯克里说，童子军在欢迎女生加入之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是他盼望着新的机会，不仅是为了身为志愿者的自己，也是为了家人。
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就是我最终会可以跟女儿一起参与幼童军的活动了。
With my daughter.
女儿的机会2018年出现，因为童子军明年开始向女生敞开大门。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渥太华报道。
杀虫剂和寄生虫导致了蜜蜂蜂群的消亡。现在的记录显示，伤害蜜蜂的杀虫剂也在世界的蜜蜂供应中显现。我们来看美国之音易凯文的报道。
蜜蜂经常被提到说，世界大约30%的食物供应都与蜜蜂的作用有关。然而事实是，人们用于防止害虫侵蚀农作物的杀虫剂也在伤害蜜蜂。
蜜蜂是昆虫，而杀虫剂的用途就是要铲除害虫，但农药却是有点不分青红皂白。
有一种特别的农药叫做新烟碱类杀虫剂，是罪魁祸首。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最新研究报告说，科学家在世界大多数蜜蜂身上发现了这种杀虫剂的痕迹。
我们知道这种化学剂的作用，例如它能干扰昆虫认知和导航的能力。蜜蜂和其他蜂类昆虫必须能认得由花丛到蜂巢来回的路径，如果迷路，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一种事先进了杀虫剂的新型转基因种子造成了十分不幸的副作用。
原想方便农民买了事先沾上农药的种子就可以种在地里，但这是水溶农药，会渗透进土壤，然后会被植物吸收进入农作物的各个部分。不幸的是，农药也随之进入了花蜜和花粉。
瑞典科学家发现，这种花粉被蜜蜂采集，随后传播到了世界75%的蜂蜜产品中，甚至连遥远的大溪地这个很少进行工业化耕种的地方也受到了影响。
这种低浓度化学成分扰乱了蜜蜂的免疫系统，蜜蜂会受到疾病的感染。总的来说，就是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担心。看来世界上的大部分蜜蜂和其他蜂种都持续暴露在给它们造成伤害水平的毒素环境中。
欧洲食品标准局和欧盟议会正在考虑限制使用新烟碱类杀虫剂。美国之音易凯文报道。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上周末结束的中共18届七中全会上，除了发表公报强调贯彻落实习近平治国理政新思想，也确认了对党内15名高官的处分。其中前司法部长吴爱英被宣布严重违纪开除党籍，这是中国官方首次披露吴爱英被处分的消息。 曾经执掌司法部12年的吴爱英为什么落马？是否因传闻所指是江泽民的爱将？吴爱英的落马是否显示19大前夕中南海的权斗仍未停歇？北京时间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